健康之道最后的一堂赛斯课，王继庆易训，温柔曾习。终于校对完了赛斯真的最后一本书，心中真是百味杂陈，一言难尽啊。也许与许多读者不尽相同，读赛斯对我而言一向不仅止于感受到知性与理性上的震撼，却同时是一种深度的情感经验。而这本详细描述真卧病在床，直到濒临死亡时，赛斯不气馁的一再给他教导、鼓舞、爱与支持，展现出生命本身的睿智和慈悲，更令我每读之不能自已。常常我是闲着累的，而到后来有时我会眼倦而泣，但也不能说我纯粹是在哀悼真。没错，我为他心疼不舍，也为他的英年早逝带给人类的损失而痛惜，但内心深处我感受最深的是赛斯表现出的一切万有，我们内心的神，我们的存有，对活在世上的他的儿女无穷无尽的关怀和挚爱。所以同时我心中又有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多年来我与许多身心受创的朋友心灵对谈，不得不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有不尽幸福的童年，并非父母欠缺善意，却往往因自身并未受到足够的爱与肯定，又受到所有种种传下来的负面信念的荼毒，习焉而不察。无论是言教或身教的结果，都使子女也得不到喜悦生活所需的爱与肯定，造成或深或浅的拖累症及相关的强迫思想和行为。这些案例好比镜子一般，也照见了疗愈者本身的痛处和不足。这在身心方面造成的病痛是相当不容易治愈的。赛斯在本书第二章及第五章特别针对儿童天生的自发性、爱游戏、信任、乐观和蓬勃生气琢磨不少，使我悟到我们这些成人唯有真正接受了赛斯给我们提示的真理，改变消极却自以为浪漫的人生观，人生才会豁然开朗。让我们一同利用本书2月1日赛斯教真的新方式重新活过来。赛斯说，健康之道是自然的最容易的做事方式，所有的自然都是在未来是受到保证的前提下合作的。自然的每一处都充满了许诺，不仅是存活的许诺，却是美丽与成就的许诺。也就是说，除了可以安全的存活，我们更有信心可以免除恐惧，可以创造喜悦，可以欣赏自然之美、人情之美、艺术之美、文化之美、真理之美。赛斯书的深奥、浩瀚和难懂是他的书迷都深深知道的，最后的健康之道却是最浅显易懂的一本，因为他已不再多谈宇宙的真理真相，而聚焦在人活在世上应抱持的心态、信、望和爱，有点与神奇之道呼应，却更个人、更亲密、更充满了感情。他将强贼世人心里的被许多人视为真理的错误负面信念明明白白地讲出来，而那些谬误信念正是造成这世界为苦海的信念。他这样苦口婆心地象征保证生命的安全、自发性的自然，许多根深蒂固被我们死抓着不放的负面信念好像已成了我们的精神性基因，危害之烈 令人发指。但我们世人还正以为那才是人世间的真相，悲天悯人被奉为美德，但悲的不该是天或自然的无情，而应是深深了悟我们个别和集体的由信念创造出那样的实相。一切万有将自己化身为无数的人灵，哪出了错，导致人自以为活在五浊恶世中而无法翻身。悲天是错误的，是天悲怜他儿女的迷失。而借赛斯真之口令我们觉悟，受苦是不必要的，我们是生命的儿女，理应活在信望爱中，喜悦的游戏。赛斯在3月19日的课中说，每个个人只是活着，就以任何别人都不能的方式与宇宙及宇宙的目的切合。以人类的说法，每个人都是被挚爱的个人，以无限的关怀和爱所形成，被赠予了与任何人都不同的天赋。内在自我从宇宙性的意识汲取即刻而持续的支持，而外在自我越将这事实谨记在心，他自己的稳定安全与自尊感越强。对好的健康不利的一个态度就是自我谴责或不喜欢自己。除非我们不看报不看电视，否则我们每天都被连绵不绝的悲剧弄得焦虑不已。难怪社会上忧郁症如此的普遍。但赛斯却说，世界所有的问题也都代表伟大的挑战，世界需要每只手和每只眼，并为爱和关怀的表达大声疾呼。贡献自己给这样一个理想，远比以悲哀的眼睛和悲悼的声音不断地哀悼全球问题值得赞许。在第11章里，赛斯并很实际地教给我们几个简单的练习来改变这一切。我读此书时不停地划线，不停地赞叹，希望将这些至理名言铭刻于心，但不能再摘录了，否则要录下整本书。我们何其幸运，有这么多的爱与智慧借赛斯真而传达下来，使我们有机会可能在有生之年了悟到这一切。不过连真都痛苦地死去，赛斯所能做的，一切疗愈者所能做的，都只是给予提醒、爱和支持。你要如何创造你的人生，还是由你的自由意志抉择的。但别忘了，赛斯说，只要你一息尚存，都为时不晚。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只要你能以正面信念取代负面信念，重新相信生命，重新燃起希望，信赖你天生即有的蓬勃生气，源源不绝的能量，便可以按照此书中教你的重新来过，唤起你生命的喜悦。真最后这本美丽而深情的遗作，真像是所谓的刺鸟。据说当刺鸟的心被荆棘刺透，临死时唱的那首歌才是最美的歌。以此书献给我尝试温柔疼惜的自己及温柔疼惜的你，每个人。不，期待有一天我能说 I do 而非 I'll try。